下一个阶段应该讲什么？哎，主跟我说要讲神的爱，我跟主说，主，这个题目很平凡啊。可是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仍然不够认识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是我们无法测度的啊。所以我会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都要讲神的爱。但是因为今天是圣诞节啊，所以我要从以赛亚书开始来讲神的爱。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是纪念上帝因着爱世人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要把人从罪恶、烦恼、痛苦、疾病当中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叫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对，主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以赛亚呢，他很清楚的预言耶稣基督是童女玛利亚所出生的，所以主耶稣的出生是非常奇特，不同于凡人，而他就是要带给我们神的同在，所以他名称为以马内利。你知道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是把他的心肝宝贝送给人的，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以耶稣降生就是要向人表明神的爱，也要带给人神的同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三节这样提到主耶稣，四十二章三节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句话就是表明主耶稣的心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所以芦苇已经被压伤了，他不但不折断，反而使那些软弱像芦苇的人可以得着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还有一些人，他的生命好像将残的灯火，可是主没有吹灭，反而使他烧得更旺。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人用肉眼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他从耶稣身上所发表的一切就明白父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因为他是父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父神还有圣子耶稣现在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每时每刻可以享有神的同在，这是旧约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事。所以我们得着主的同在，我们继续追求主的同在，宝贵主的同在。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这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那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九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耶稣基督是以婴孩的样式要降生在这个世上，难怪这个以赛亚书被称为第五部福音书，而且以赛亚被称为弥赛亚的先知，他清楚预言他的国家出来一位弥赛亚，而这位弥赛亚是要带来万国的救恩。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这样讲，他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所以在旧约当中没有任何其他经卷比以赛亚书更清楚的把神的救恩表明出来了。而以赛亚这位先知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的救恩。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还有另一个名字称为奇妙，奇妙。 因为他要把奇妙的救恩赏给人，他要向人彰显他奇妙的爱。还有他的名字称为策士，因为他有很多奇妙的策略，奇妙的点子要施展在人的身上。那这个策士的意思就是顾问。很多次我们在工作上，在侍奉上遇到一些问题瓶颈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求问耶稣这位好顾问，他爱我们，关心我们，会提供给我们最奇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一个美国的空军军官有这样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呢，他飞行在这个大洋的上空，他一个人在飞机上，忽然呢，他就看到远方有一团比黑夜更晦暗的风暴迅速的往他这边过来，那个乌云那么黑，好像闪电一般立刻笼罩。他知道他没有办法赶在风雨来袭之前安全登陆，然后就看看下面的海洋是否干脆呢飞行降落在海面。可是问题是他发现这个海洋呢，哇，波涛汹涌，他也没办法这么做，所以他要立刻在高空里仰望耶稣，求耶稣给他智慧。然后他就让他的飞机冲向高空，升上1000英尺、2000英尺、3000英尺、3500英尺。可是暴风追上了他，好，天空一下子变得很黢黑，好像夜晚一样。然后哇，大雨倾盆而下，然后还有雪片纷飞，然后有冰雹像子弹一般一直掉下来。那他在4000英尺的高空上，他继续求问耶稣这位奇妙的策士，他说我应该怎么做。他又觉得他应该继续往上高升，所以他就一直往上飞到6500英尺的高空上。忽然他就冲进一片阳光灿烂的天地，是他从前未看见过的景象，所有的乌云都在他脚下，那个光彩夺目的穹苍呢展开在他上面，他觉得那个荣光好像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他就在里面，在那里赞美神，想到圣经上一些对神的颂赞的话，他就在乌云之上呢，在高空敬拜神。所以主耶稣真的是策士，会赐给我们想不到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还有耶稣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他的爱可以施展大能帮助我们，保护我们，扶持我们。有一个认识主爱的大能的一个老姊妹，有一天她在晾衣服这样子，那因为她把衣服高挂在绳子上，绳子很高，所以她需要踏在圆凳子上面，没有想到那个凳子打滑，她就摔了下来，整个脸就趴在地上这样，然后她的脚踝子骨立刻摔伤，红肿起来，很痛。她想说糟糕了，脸破脚断如何得了，而且她有患三度的骨质疏松症，医生也在告诉他千万不可以跌倒。但是感谢全能的神，他跌下去以后竟然没有跌破皮，只有红肿，然后他就慢慢爬起来，他发现也没有影响他走路，他的脚并没有断，然后他脸上的肿很快就消下去了，所以他一直高喊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主耶稣真的是全能的神，常常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用他全能的双手托住我们。还有主耶稣的名称为永在的父，永在的父，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与父原为一，对不对？他们是合一的，所以他有慈父的心肠，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他宝贵我们超过其他的一切。很多次就是我们遭遇麻烦灾难，他就立刻，这位永在的父立刻伸出手来保护我们，因为他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他一天24小时都在看顾我们。我常觉得那些小孩子跌跌撞撞的，如果不是永在的父，永远在他身旁的父保护着他，我想很多小孩子大概都无法长大。一个姊妹有一天他正过马路，有一部车就超速转弯把他撞倒了，然后就转头一看，发现车子的前轮正紧靠他的腰部，他觉得真的是神伸手挡住车轮，要不然他就被碾过去了，粉身碎骨。 然后司机吓呆了，赶快下车查看了他也怎么样啊。过一会儿这个姊妹就站起来，就拍拍身上的灰，哎，发现他手脚并没有受伤，他就说没有事，你可以走了，就跟那个司机这样讲啊。所以我们的永在的父一天24小时都在看顾我们。老约翰这样讲，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世界上的人不认识这位永在的父，但是我们认得。还有主耶稣的名称为和平的君，为什么？因为他借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跟神和好了，靠这位和平的君我们跟神和好。而且他赐给我们平和的心境，使我们心中有真平安，这样我们才容易跟别人之间也能够和睦。所以耶稣这位和平的君会在我们所遇见的各样的麻烦里头，他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们靠着主的平安在一切的事上可以得胜有余。在以赛亚书16:5讲一句话，以赛亚书的16:5说，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所以这位和平的君他是坐在宝座上的，而他在施行他的慈爱，也施行他的公平公义。所以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就是蒙爱的儿女，无论处在什么境况当中，我们都可以知足，我们可以不发怨言，我们可以以神为乐，靠着神爱的大门，主保守我们言行完全，好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也在主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慈爱。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5:4-9，以赛亚书25:4-9，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起，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藏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神爱那些受逼害的贫穷人、困苦人。当这些困苦人遇见人生的风暴跟急难的时候，他要做人的保障，做那个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在以赛亚书的32:2也提到同样的话，他说必有一个人，就是指着耶稣说的，必有一个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所以弥赛亚耶稣基督体贴人的需要，人生难免会遇见风雨，可是他爱我们，所以乐意做我们的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当一个人在干旱之地，他心灵饥渴的时候，主就供应人生命的活水，他要用那个属灵的肥甘还有圣灵的陈酒设摆宴席，让灵里饥渴的人可以得着饱足。还有这里提到他要除去 遮盖万国蒙脸的帕子，他把那个帕子除去了，就叫人可以跟神面对面，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神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可以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还有这里提到神要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要除去使他百姓蒙羞受辱的事。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的爱可以真实的安慰人。神不但拯救那些等候他的人，使人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而且神爱人，他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成就了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他每一天都可以救我们脱离那些属肉体的思想跟感情，也可以拯救我们脱离那些自我中心的意念，全然降服于神的旨意。而有一天他要救我们脱离现今的世界，进入这个新天新地，就是天堂，叫我们可以永远与他同活。所以这里先知以赛亚说，因为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跟着耶稣一起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5章的17到25节，以赛亚书65章的17到25节，17到25节，一起来读。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看25节24节怎么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你看神那么的爱我们，你还没有开口求，他已经知道你心里头所想望的事，他就已经应允了。而且这里提到新天新地，就是天堂。主自己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主耶稣那么的爱我们，他渴望跟我们永远在一起，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堕落，越来越黑暗，越来越不适合近前的基督徒居住。所以主要把我们迁移到一个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荣光，被神管理的天堂。所以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神造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要叫我们喜乐，他说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你知道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真的很盼望他快乐，对不对？所以神爱他自己的百姓，他所造的新天新地 就是要让他的百姓永远欢喜快乐的地方，我们可以跟父神在那里永享天伦之乐，我们以神为乐，神也以我们为乐的。那神他要把罪人改变成像耶稣的神儿女，所以这里提到一些动物，其实指着人说的。也许有的人他性情比较温驯，好像羊羔一样，有的人比较弯曲一点，好像蛇，有的人像豺狼，有的人很凶悍，好像狮子一样。可是这些人他们一旦信靠耶稣，好好追求耶稣，把自己完全交在耶稣手中，神就做工改变这个人，神可以改变每一个人的性情，所以使所有那些在天堂的人大家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所以他说，我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人都充满了神的爱，在新天新地里头没有悲哀哭嚎疼痛死亡，所以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所以大家都会活到永永远远。犹太人认为呢，英年早逝是神对犯罪者的惩罚，可是新天新地不会有这样的人，不会有寿数不满英年早逝的事情。他说百岁死的仍算孩童，仍是年轻的岁数，他的意思是其实人是非常长寿的。在那里呢，那个地方先知以赛亚用长寿来比喻永生，所以圣城的居民他们是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有永生，永远与神同住。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一到三节好不好。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一到三节，二十六章一到三节，一起来读。
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先期以待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还有二十节，二十节，一起来读。我的百姓，
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
好，在这里他说救恩就是城墙，那是守信的义民才可以进去。所以先知以赛亚很清楚的预言这种因信称义的奇妙救恩。神爱人，他不会给人出难题，他借着耶稣成就了伟大的救恩，人就用信心，单纯的信心，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我就可以进入这个救恩的城墙。所以我们就是单单信靠耶稣，单单的用信心来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我们就是接受主耶稣的义做我们的义，我们就被称为义民。所以守信的义民就可以进入这个救恩的城墙。但是我们进入这个救恩的城墙之后，还要每一天艰辛依赖神，我们一天艰辛依赖神，我们必须因信以至于信，走在信心的道路当中，全心的来倚靠神，信靠神，神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那么二十节他呼召我们，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每一天我们要花时间进入里面的内室，把世界的喧嚣，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关在心门外，把自己跟耶稣关在里面，隐藏在神那个爱的翅膀底下。当我们离开这个单独与神同在的内室，处于充满活动的环境中，我们内心深处仍然有安息，内心深处仍然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信心生活一个美丽的记号。我们要培养这种圣洁的安静，单单寻求住在神的同在中，住在神的爱里面，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二到三节，请看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二到三节。 找到了，一起来读。
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
好，那当那日常常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神要做一件事，他昼夜看守我们生命的园子，我们就是主的葡萄园，他昼夜看守我们生命的园子，他借着圣灵时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这样我们生命的葡萄园才会出产喜乐的新酒。认识神大爱的人心里头会充满了喜乐，那个葡萄酒常常是预表喜乐说的。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学习每一天活在神面前，活在这位爱我们的神面前充满了喜乐。神自己是最喜乐的神，所以他盼望他的儿女跟他一同喜乐。所以我们要选择快乐的过今天，不是只有圣诞节才快乐，每一天我们都要跟这位最喜乐的神一同欢乐。你并不需要等到你的家庭事业都完美了，或是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快乐，你也不需要人人都肯定你赞美你你才能快乐，不，神盼望你此时此刻你就赞美感谢神喜乐起来，因为神爱我那就够了，神爱我每一天把他爱的灵喜乐的灵浇灌我。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在聚会当中用信心来领受这个圣灵的浇灌。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喜乐是一种选择，是一种选择，每天早上起床你可以选择喜乐，然后呢享受接下来的一天，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不喜乐，然后整天呢郁郁寡欢，决定权在于你。如果你决定让环境来左右你自己要不要喜乐，那你就会错失上帝所量给你的丰盛生活。也许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有人你正走在人生的低谷，或是遇见很大的一些让你觉得有一点灰心的挫折，你有最好的理由喜乐不起来，但是一直不快乐并不会让情况好转，你发怨言或者充满了负面消极的想法也不可能对事情有帮助，所以你还是应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喜乐，享受今天神所量给我的人生。如果你愿意做这种选择，这样的信心就会让上帝做工在你的生命中，也介入你所遇见的这些麻烦。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在那里一直担心或是一直为将来发愁，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用感恩的态度来面对每一天。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为明天定一些计划，设一些目标，或者是规划预算，安排一些进度，这些都很好，可是我们不能只是活在未来，对不对？我就是享受此刻神所要赐给我的，我享受此刻神的同在，享受此刻神的爱四围环绕我保抱我。如果一个人太过于专注未来，通常他会感到挫折，因为不知道将来情形会怎么样，而那种不确定感只会增加人的压力，让人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一天的难处一天当，那个意思是上帝给我们今天足够的恩典来面对今天所会遇见的事，上帝并没有预先赐下明天的恩典，所以他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那明天来到的时候他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去过好明天的生活，而今天最要紧的是圣灵仍要将神的爱神的喜乐神的恩典神能力的灵时刻浇灌我们，神在自己在那里看守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免得有人损害我们生命的葡萄园。最重要的是里面的事，你要看守好你里面那个生命的葡萄园充满了从神来的爱能力。我们再来看 以赛亚书35:1-10。以赛亚书35:1-10。找到了，一起来读。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比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苏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苏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你不觉得读这些话，我们的心就得着极大的安慰吗？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的荣耀，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他就是神的华美。人看见耶稣，就是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看见我们神的华美。还有这里就是描述他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一来，就使那些心灵干旱、生命好像旷野的人充满了喜乐，会长出生命的花朵来。他一来，就是要使那些软弱的人变为坚壮，使那些胆怯的人刚强，使那些瞎眼的人可以看见，使那个聋子的耳可以听见，而且使那些瘸子可以跳跃行走，使哑巴能够开口歌唱。主耶稣他自己讲，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他自己就是那一条大道，就是一条圣路。你好好的跟随耶稣，紧紧的跟随这位圣洁的主，你不敢做任何得罪他或叫他不喜悦的事。那一个人有这样敬畏神的心，跟着主走这一条圣路，信靠他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致失迷，多么好！就是可以欢喜快乐，不迷路，歌唱着紧紧跟随主走这个圣洁之路。约翰·威斯理这样讲，他说：“从前呢，我曾竭力追求圣洁，而且我鼓励一切和我交往的人都追求圣洁。”他说10年以后，神让我清楚看见以前从来没有看见的得到圣洁之方，就是相信神的儿子。他很有趣，他很注重圣洁，他一直没有重生得救。后来他真的重生得救了，他才发现你要得着圣洁，第一步要相信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圣洁，神的儿子就是爱，就是喜乐，就是医治。所以你相信神的儿子，你继续不断地追求神的儿子，你得着神的儿子，你就得着圣洁、爱、喜乐跟医治，还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神那么的爱我们，所以他就是借着他的儿子，他的爱子来救赎我们，使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地走在圣路上，而且乐上加乐。你可以边走边歌唱，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如果我们今天早上还有人你有一点忧愁叹息，你说你去吧，走吧，不要留在我身上了，我奉耶稣的名字吩咐这个忧愁叹息都离开我，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今天是喜乐的日子，神要我们乐上加乐。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0:1-5。 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五节，四十章一到五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那么先知以赛亚他也预言以色列百姓他们会被掳亡国，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真的是得罪了神，所以至终他们就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可是神仍然爱他的百姓，所以呢，神要安慰他的百姓，他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神要让他们可以归回，从外邦之地再回到以色列地。那世界上的人也因为罪惹动神的愤怒，被掳，其实活在一个极大的不自由当中，被罪恶所掳，被这个世界所掳，被肉体所掳。可是现在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用他自己献上做挽回祭，挽回了神跟人的关系，使神的心转向他的儿女，所以圣灵要来。我们知道圣灵保惠师又称为安慰师，安慰师，所以圣灵来就是要来安慰那些信靠耶稣的神儿女。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罪孽已经得了赦免，因着父神的慈爱，我们就被接纳为神的儿女。而且最奇妙的是，我们在圣灵里可以得着神的显现。他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你知道我们在神爱的光中，如果我们看见自己的生命里头有一些漏洞，好像山洼，或者呢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些骄傲的肉体，好像大山，好像那个山冈凸起来，或者呢有那些崎崎岖岖的虚谎的习性，我说我们不要说谎。在我们中间的孩子，盼望你不要跟你的父母亲说谎，诚实很要紧，当你诚实的说，别人才能够真实的帮助你。所以有的时候人会有崎崎岖岖的虚谎的习性，或者呢高高低低的情绪，常常忽高忽低。如果没有这些生命不美的情况，我们来到神面前跟神承认，而且愿意认真的对付，求神帮助，免得这些东西会拦阻神荣耀的显现，会拦阻神荣耀的显现，对不对？所以这里先知以赛亚清楚告诉我们，你要先预备耶和华的路，你要先预备你自己的心，你要修平我们神的道，所以这些山洼要填满，大小山冈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岖岖岖的要成为平原。你必须先让神光照你，对付你整个改变你这个里面的情况，然后第五节才是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所以如果我们竭力追求神，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光照，愿意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我们也愿意遵守神的命令，这样荣耀的神当然会向我们显现，而且能够更多向我们显现。以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是神的应许。你再看四十章的十一节好不好？四十章的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这里有提到主耶稣的爱，主耶稣是好牧人，他是牧人，他对他的羊充满了爱，他不但亲自牧养他自己的羊，而且他为羊舍命。 在这里提到他用膀臂聚集羊羔，那个羊羔是小羊，很小的羊，他软弱无力，所以他就聚集他们，用膀臂呢把他抱在怀中，让这些生命比较幼嫩的羊羔可以先来享受他的爱。还有这里提到说他要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那些乳养小羊的人可能代表那些灵命比较长进的人，那主耶稣也是充满了爱，就慢慢的温柔的引导这些人，悉心栽培这些人，带领他们的生活工作侍奉，用微笑的声音提醒他们，使这些乳养小羊的这些人呢不会走错路。在约翰福音十章四节，主耶稣自己这样讲，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只要常常亲近主，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敬畏神，一定要顺服神，神保证要让我们认得他的声音，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就像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讲的，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神会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他会引导我们的脚步，我们只要存着敬畏的心过生活。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我们再来看好不好？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一起来读。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好，这位永在的神，他永远不会疲乏困倦，他能够体贴我们，而且爱我们这些会疲乏困倦，甚至因为软弱而跌倒的人。所以他用他无法测度的智慧，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新一个奇妙的方法，叫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就是等候神。所以每一天你就只安静下来，花一点点时间专注于神自己，十分钟也好，二十分钟也好，半个小时也好，一个小时也好，看你的环境，看你的状况，你就是安静下来，注视着神，专注于神，你从神领受那个爱的大能，让神的力量来取代我们天然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可以飞越风暴，自由的翱翔于那个晴朗的高空。你知道神真的那么爱我们，所以他很渴望把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所以其实你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等候神，专等候神，专注于神，你就是在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这个爸爸，他带着他一个最小的儿子在公园里头散步，那那里有一群狗在那里玩，而狗主人呢正在跟别人闲聊，所以他没有发现他的一只狗正对着这个小儿子呲牙咧嘴。这个小儿当然试着嘘嘘要把那只狗赶走，可是狗呢反而更靠近他，最后这个小孩就很害怕，就慌张的要跑开，没想到越跑越远，那只狗就越追越紧，然后他的爸爸赶紧跟小孩子说，你到我这里来，这个孩子就跑回他爸爸身边，不再慌张。哎，这只狗也没有靠近他了，就转向别的目标。所以很多次我们遇见麻烦，上帝也会跟我们说，到我这里来，安静下来，你只要到我身边安静等候。我们常常被许多烦恼的事情缠绕，你越想摆脱，结果呢就越陷入其中，然后呢还离神越来越远，摆脱不了了。其实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归回转向神， 来到神面前，安静等候神，直到你的灵魂体进入安息，整个人平静安稳，让那些麻烦就消失于神的同在中，让神那个爱的大能更新我们的灵魂体。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 Be still， 就是要安静，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安静下来，把神摆在你的面前，知道他是神。所以借着敬拜，安静等候，你全然放松自己，让身心灵的喧嚣完全解除，这样你才能听见神平静的微声。在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都安静下来，降服于神，这样在神的同在当中，你可以得着洁净跟更新。然后当你用爱的眼目定住在神身上的时候，你也会体会到，哎呀，我就是神全心关爱还有注意的对象。神要你常常明白这件事，我这个人就是神全心关爱和注意的对象，神对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不是在于说我替神成就了什么伟大的事，神才会注意到我、关爱我，不是的。我这个人本身就是神全心关爱跟注意的对象。既然神这么爱你、这么注意你，难道他会不关心你的事情吗？他比你还关心的啦。所以你就用爱的眼目来注视神。有一位布伦主教，他曾经提到有一个农夫，他说这个农夫呢，习惯每一天在固定的时间就前进教堂，就在教堂安安静静的，好像无所事事啊。所以这个教堂的教区牧师就注意到这名沉默又规律的访客啊。有一天，他就按捺不住他满肚子的好奇，就向这名长者询问，说为什么你一天过一天就独自一个人来教堂坐在那里啊？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消磨时间啊？这个老人就注视着牧师啊，眼中闪烁着爱的光辉，说，我注视着主，主也注视着我，我们互道彼此之间的爱。他说，我注视着主，主也注视着我，我们互道彼此之间的爱。所以我们如果懂得用这么亲密的深度来认识主，来爱主，我们最要紧的就是爱耶稣。我们生命里头的核心应该就是要爱耶稣。那这种独处的时刻会成为我们觉得最宝贵的时刻，是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时刻。如果你独处跟主耶稣单独在一起，你再觉得很无聊，那我必须说你真的不爱耶稣，你真的还没有爱上耶稣。如果你觉得你跟你的手机在一起比较快乐，那你真的是把你的手机摆第一，不是把主耶稣摆第一。跟主耶稣单独在一起等候神、注视神，是跟我们天上的情人约会。那位信实的主、慈爱的主，他要温柔的跟我们相会，这是我们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3:4-6，以赛亚书53:4-6，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11-12，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那这章圣经很明显的是有关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这里让我们感受到主耶稣真的那么爱我们，甘心我们受鞭打，使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着灵魂体那个完全的医治。而且耶稣爱我们，甘心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罪孽、过犯。你看，神把全人类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因为主耶稣他受十字架这么痛苦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得着那个赦罪的平安、浩大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这里提到主耶稣把他的命倾倒以至于死，可是他却在十字架上为罪犯代求，他为钉他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代求，他在十字架上彰显他饶恕的大爱，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因为两个强盗在他旁边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主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那其中一个强盗在那里讥诮耶稣，主耶稣没有对他做任何回应。另一个强盗跟主说，主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的时候，他的心仍然充满了爱，所以他会说恩言。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我相信这个话已经带给在十字架上受苦的那个强盗很大的安慰。所以你看主耶稣自己在受苦，而他却安慰身边有需要的人。而我们知道主耶稣死后三日复活，带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个就是最美的圣诞礼物。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领，使他们称为公义树，使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好，这个都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因着爱为我们做了五件事。第一，他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主耶稣充满了怜爱，他留意那些谦卑的人，邻里贫穷的人。那我们也需要跟主一样有敏锐的爱心，留意这样的人，把好信息传给他们，因为他们容易接受。另外，主医好伤心的人，你知道很多人伤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说他都没有办法得着真实的安慰，可是主可以安慰这些伤心的人。还有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主对那些受压制被掳的人呢，被囚的人充满了怜爱，所以他会对那个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他对那个被聋哑的鬼压制的孩子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让那个孩子完全得释放。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主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就是喜年。这个喜年就是让神的百姓得自由得安息，可以得回他们卖出去的那些产业。那神的儿子耶稣也是一样，他来赐给我们完全的救恩，我们可以从罪的权势当中得释放得自由，可以在基督里享受安息， 又得着神做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神的后嗣。第五，主要安慰而且赐华冠给悲哀的人，那些悲哀的人主不但可以安慰他们，而且给他们戴上喜乐的华冠，就主的安慰是那么真实，可以叫这些人喜乐起来。主赐用极乐油膏他们，而且赐给他们赞美的灵，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而且他们不再被过去的过犯或忧伤所捆绑，他们信耶稣得着义，所以主称他们为公义树，他可以过一个让神得荣耀的圣洁公义的生活。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4:1-4，以赛亚书44:1-4，以赛亚书44:1-4，一起来读。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
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
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
你看神在我们出胎就爱上了我们，从我们一出母腹他就开始在造就我们，帮助我们，要培育我们成为耶稣伦。耶稣伦的意思是可爱的正直，就是正直的意思，所以他要培育我们成为可爱的正直人，耶稣伦。那么神怎么样造就我们，帮助我们呢？当然他一方面借着环境磨塑我们，可是很要紧，他是借着圣灵的浇灌，借着圣灵在那里造就我们。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口渴，心灵饥渴，渴慕这个圣灵的浇灌。在约翰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人若渴了，你真的渴慕，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无限量的渴慕，然后我们就到主这里来喝，常常来主这里喝，用信心喝，用信心求这个圣灵的浇灌，用信心享受圣灵，用信心支取这个圣灵的活水，到主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那个你在那里喝，在那里赞美神，在那里大大要神的时候，你里面的活水更多涌流出来，神的圣灵也一直的浇灌你，按着你所能领受的度量在浇灌你。所以今天早上你还有很好的机会来领受这个圣灵的浇灌。我们一生不要停止追求圣灵充满，要继续不断的追求，直到涓涓细流成为活水江河，直到这个荣耀的江河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直到我们的生命因着圣灵的浇灌发旺如草，而且美丽如溪水旁的柳树，而且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展现圣灵的美德，这样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知道我们是属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我们自称为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我们要在圣灵里跟神一同治理我们的生命，一同治理我们周遭的这些我们需要处理的事情，跟圣灵一同执掌王权。所以今天早上好不好，每个人都大大的张口向主情辞迫切的直求，求圣灵更多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